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修自己带来的家庭变化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慈悲的师父好，同修好，我从小生在农村，父亲生性暴躁，我个性倔强，不顺从他就被他打，我因此在心里记下很多仇恨，发誓要离开家。后来考取了中专，分配到离家有四五百里的一个城市，在这个城市找了一个丈夫。 丈夫的性格还不如我父亲，连一秒钟的涵养都没有，想怎么样就随心所欲，对家庭不负责任。我天天生气，管又管不了，得了一身病，孩子又小，那种无奈无助无望和煎熬真是已经到了悬崖边。后来身心支撑不住了，身体对药物又产生过敏症状，我就开始去江堰跟着人家练气功。 我什么也不懂，听说哪个气功能治病，我就跟着学，学了好几种附体功，非常可悲，可悲到自己一身病还去给别人治病，脸黢黑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从同事手里接过一本转法轮，看过后才知道自己以前练的功都是附体功，我就把附体功都放弃了，准备学法轮功。第一部分，一场大火点醒了我。 因为我当时悟性太差，转法轮这本书看过一遍后，我就放在单位办公室的抽屉里了。当时我只知道那个附体功不能练了，转法轮中更深的内涵我根本就没看出来，每天身心疲惫地照管家和孩子，但我有一种直觉，这本书会保护我。正巧我请回转法轮这本书一段时间，我所在的单位半夜里烧起了大火。 我的单位是大型商店，里面放的都是商品，有很多易燃商品，商品全烧着了，火势又猛又大，从一楼烧到五楼，整个楼烧落架了。几天后，保险公司来人要进到楼里查看有没有没烧掉的账本，我随着保险公司的人一同进去，进到楼里一看，太惨了，所有商品都烧废了，一片废墟。我的办公室在五楼。 我头上围着湿毛巾，想去看看我的办公室怎么样，因为我办公室里还有我的一些钱和私人物品。我就顺着走廊往里走，我看到所有办公室里的东西都烧成灰烬了，同事找存放在办公室里的金项链已经首饰，已经被大火炼成了小金块。当我走到我的办公室时，我太惊喜了，我的办公室没进火，只是门烧没了。 屋里的所有办公桌、柜等东西都完好无损，但是摸哪儿呢都烫手。我兴奋地和别人说：“是我办公桌里的转法轮这本书把我屋子保护下来了。”那时我还没有修炼。这场大火过后，我真正的下决心要修炼法轮功了。我身体突然出现抖动不停的状态，连冷带发烧，晚上睡不着觉。 连续几天看到窗前一只像白兔子，后来知道是练附体功招来的。这个东西总要上我身上来，但却上不来。至此苦海里挣扎的我，幸运的得法了。第二部分，家人面临绝境，逼着自己向内找。得法修炼后，我身体消了很多次的大业，在师父的看护下都走过来了。 但我身体并没有像别人那样感觉一身轻，身体总是在极度承受中，特别是脑袋像个业力球一样，里面被紧箍得紧紧的，里面分秒不停的难受，严重时脑袋里面嘎巴嘎巴的直响，一练进攻时脸总是扭曲的，脖子里面梆梆硬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。 我也因为不放弃信仰，两次被邪党非法劳教4年多。出狱后身体状况更糟了，一直靠练功延续着生命。在非法劳教期间，丈夫就跟别的女人过上了，孩子代管不管的，不断流离在亲戚家。我从劳教所出来后，分文皆无。那时单位已经把我除名了，当时身体被迫害的状况也上不了班。 丈夫在我4年多的冤狱期间一次都没有来看过我，看见认识我的人提起我，他就骂。我内心也想离开他，我就和他提出，咱们办个离婚手续吧。 丈夫表面理亏，自然同意。我自身处境艰难，孩子自然落在了丈夫那里。我当时做这些事情时，完全考虑的都是我，并没有想到救度他们。其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没有前夫和孩子的音信了。偶然间得知，前夫和孩子的处境都非常不好。前夫因为开车肇事和人打仗之类的事，对人造成伤害，给予赔偿，外面欠了上百万的债。我和孩子联系，他不接我电话，对我非常抵触，几乎不认我，根本沟通不了。随着我修炼的不断成熟，我知道对待家人这块，我没有尽到一个大发弟子的责任，我没修好，更谈不上救他们了。我就在心里和师父说，我有愿望要救度他们，求师父帮我。我打听到孩子一个人去外地了，我想去见他，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脑袋里面出来信息，说我儿子要死了，已经走到绝境了。我不知怎么找到他，我电脑桌里却出现了一份儿子和别人签合同的纸，上面有地址，我就买了车票去了外地。到那儿找到了儿子租的店，店却关着门。问别人，他们说这个人多少天都不来了。过了许久，儿子来了，他对我沉着脸，也不搭理我，问我来干啥。我说我心里牵挂，也联系不上你，就自己来找你来了。我到了他的住处，屋里除了行李外，地上摆了好大一堆空酒瓶子。我说做点什么吃的，他说什么也没有，他都好几天不吃饭了，只喝酒，他也不想活了，等到哪天死哪天算。我看到他这种处境，心里酸酸的，出去买了一些东西。那个时期我还不会修，不懂怎么修，我看到他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到游戏厅玩游戏，心态发生了严重的变异。我想拿大法法理改变他，在他心平气和的时候，主动找一些话题和他唠唠嗑，想让他接受大法，告知他大法能改变他的命运。但他毫不客气地告诉我，即使你说的是真的，我宁可遭罪，我也不会接受你的东西。特别是他看到我和一个同修联系要来见我，儿子下了逐客令，把我的钥匙要了回去，告诉我马上离开他家。我一看这样，心里真是难过至极，我决定第二天上午启程回家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练完五套功法，困意袭来，我就上床睡着了，瞬间就做了一个梦。梦里看见儿子屋里一大骡子的冰棍儿放在门口堆积着，从门口进来两个人提着蛋糕，非得要我留下来吃饭。这两个人都姓刘，一个是中专时期的好友同学，一个是前夫的好友，盛情不让我走。我就醒了，我悟到这个梦是师父在点化我，要我留下来。冰棍是冰冻三尺，融化需要时间，蛋糕是让我提高。我起来后做好饭，吃完后我也没提走，儿子也没提。我接下来又住了十几天，我也不再改变儿子了。我有时间出去讲讲真相，回来就学法。我知道自己在修炼上有很大的问题，我现在需要的就是认真学法，从法理上提高。十几天后，我看儿子长时间去玩游戏，我知道我现在也管不了他。我决定回到市里和他爸爸商量一下，看看让他回到我们身边。我下车直奔他爸家，有几年没见面了，孩子的爷爷奶奶热情地让我进了屋。这时前夫正好从外边回来，一眼看见了我，也没等我说话，暴怒地跳起来，上厨房拿来菜刀，叫嚣着要杀了我。孩子的爷爷当时不顾一切的，一手拽着他儿子，一手打他耳光。孩子的奶奶也拼命地拽着他儿子，告诉我，快跑。我从他们家出来，脑袋已经发晕了，坐车坐过了站，好长时间才找到家。回到家，我跪在师父法像前，眼泪不住地流。我问师父，弟子到底差在哪里了？弟子真的想好好修，无论多难，弟子都想往前走，我想救他们，请师尊点悟我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二天我看到了同修的一篇交流体会，说的是同修的丈夫以前打同修骂同修，整天在外赌博不务正业等等。后来同修改变自己，不怨不恨，慈悲地对待她的丈夫，最后同修的丈夫完全变好了。我认真学法，终于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了。修炼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就是以我为中心，我狭隘地理解了修炼。我要修炼比什么都重要，谁也不能耽误我修炼，谁也不能影响我修炼。我认为修炼最重要，把我认为影响我修炼的一切，我都可以放下、丢弃、排除、远离、不要，在修炼上走极端。就包括做正式大法的事，基点都是站在私上，所以我的修炼上总是出问题。在家庭关系这一块，我更没有想到他们是为我修炼而来的，他们出现的问题都与我有关系，他们是我的镜子，我应该看到他们找自己。我没有向内找，我没有修自己啊。他们的绝境真的让我惊醒，我开始找自己，我找到了很多的人心。我骨子里对我的前夫就是瞧不起，所以他做什么我都带着鄙视的心理，包括对儿子，我也是这种心态啊。这不是最典型的妒忌心吗？我不知道修自己，我越看不上他们，旧势力就让众生变坏。我再不知道修自己，旧势力就把他们一步一步往绝路上推，最后就把他们都毁掉。这些磨难使我意识到自己的修炼严重的偏离了大法，我的妒忌心都严重到了这种程度了，我还谈什么修炼圆满呢？我突然间明白了，家人孩子都没毛病，是我自己修炼的路没走正，我没修自己，没有修好自己，才把众生推到这一步上来。此后我就在修自己上下功夫了。过后不久，孩子就到北京去了，我马上又向外看，又反出他们到哪儿也干不好的观念，又要瞧不起他们。我意识到后马上抓住这一念解体他。我郑重地和脑子里的旧观念说，从此以后，我的众生都是来同化大法得救来的，他们就归师父管，孩子及家人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，和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，谁插手谁犯罪。至此，我就把家人当作一面镜子，把救度他们作为基点，他们出现什么问题，我马上找自己，对他们所做的一切不怨不责，默默地善待补充。此前多少年了，孩子在不在本市都不到我这儿来，我已经习惯了。这一年孩子从北京回来来看我了，我告诉他过两天我就回你姥姥家去了，孩子却对我说，妈，你今年别走了，没事儿，我就上你这儿来住。我心里一下子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多少年了，求儿子来也求不来，当我归正自己时，儿子不请自来。还有啊，儿子已经30多岁了，此前找的对象都不让我知道，也都没成。这一次儿子走后过了几天又回来了，高兴地告诉我，妈，我找个对象非常好，是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，我对象提出来要来看你。我知道我转变观念后，众生在往正路上归正呢。这期间孩子的爷爷搬进了新房，把他们住的房子也给了我儿子。过了半年多，儿子提出来要结婚，我想孩子他爸那块我怎么面对呢？我问孩子说，你们的婚礼我去还是不去呀？孩子说，我和我爸商量后告诉你。一天前夫来了，我心里对他还是有顾虑，我一直没说什么，看看他怎么说。但是我已经不再恨他、怨他、嫌弃他了，我把心转变到救度他。前夫这次来完全变了，诚挚地对我说，谢谢你对孩子的付出，感激我全心在帮他们，告诉我说，孩子的这次婚礼完全以你为主，让孩子姥姥家的人都来，让你们的那些同修都参加吧。但他对同修还是不理解，告诉说，不要让你们同修和别人说你们那些事儿。我借此给他又讲了一点真相，他也没说什么，乐呵呵的就走了。在孩子要结婚的前几天，我脑子里特别的难受，极度难忍。 严重时脑袋里就是不停地晃动，表情也非常痛苦。我想这样怎么参加孩子的婚礼呢？怎么证实法呢？一天，因为孩子买衣服的事情，前夫打来电话，电话里暴怒，指责我怎么做都不对了，并告诉我孩子的婚礼不让我参加了。我平静地听完电话，放下电话后，我就开始找自己，看看自己哪块不符合法了。当时感觉我受了很大的冤枉，但是我想我是一个练功人，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在修炼中，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。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？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？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，那可不行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，不能像常人一样。我知道我和他生生世世有很多的恶缘，以前我们打仗拌嘴时他就说过，我就是来报仇来的，我们在一起真是如同仇敌一样。今生我这是遇到了大法，这些恶缘才能在大法中善解。我想我以前也不知道怎么伤害人家了，现在不管他对我怎么样，我都会按照修炼人的心态去对待他。我发了一念，让我们以前的恶缘全部在大法中善解。那天半夜发正念，我就感觉能量场特别强，我就不停地发，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我醒来时凌晨一点多了，身体在地上趴着，脑袋前额上磕了一个大包，流出来的口水把脸都没过了，但是我的脑袋一下子就感觉轻松了，不那么难受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又帮我了了以前的命债，用这种方式还他们了。此后孩子的爸爸再也不提不让我参加婚礼的事了。婚礼上，孩子的爸爸真是热情地招待了我的家人，也热情地招待了前来的同修，非常开心。他们的家人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大的转变，特别是在我被警察骚扰期间，小叔子亲自到派出所去打听情况，及时把消息传出来。大姑姐带我照看孙子，90岁的公公放心不下，亲自买饭到我住的地方送给我，都非常关心理解我，对我非常尊重。过去那种仇视、鄙夷、排斥、抵触的态度、场面全都没有了。他们其中有的接受真相，但大多数还没有接受真相。但是我已经不被他们带动了。我知道大法的宏大慈悲一定能救了他们。我知道融冰需要时间。我知道一个修炼人的行为就是真相。我知道我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向内修，向内找。以德报怨，众生都是来得救的，特别是与大法弟子有关联的家人，我相信他们都会在大法中得救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三部分，修自己，化解磨难。2016年元月，孙子出生了，儿媳说房子装修有味道，不能住，就到我家来了。生孩子期间正赶上我被警察骚扰，因为我参加了当地的一个解体洗脑班的项目，当时气氛很邪恶，非法抓了一些同修，省里来人天天开会，不少警察都被邪恶操控的干坏事。警察到我的住处去敲门后，我就离开家了，临时租了个地方。要过大年的前一天，我回家了。我到家正赶上儿子他们搬家，但我看他们表情都不对。我问他们，不是决定在这住吗？怎么搬家了？媳妇的妈妈说，小孩哭。我就对媳妇说，对着孩子念大法好。媳妇一扭脸没吱声，拉着他妈妈就走了。他们速度极快地搬完家，匆匆就走了。我明显地感到他们的神情都不正常，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剩我一个人在家过年。年三十的半夜，儿子怒火冲冲地进来了，进屋就使劲地跟我吼，抱怨，指责我这不好那不对，给他们添乱，并放下话，从今以后不许登他们家门。我没有动心，平静地听着。这时我一边向内找，一边解体操纵我儿子的邪恶因素。儿子说完气汹汹地出去了，我也没弄明白到底咋回事儿。过了半个小时，儿子又回来了，给我跪下，鼻涕一把泪一把，给我赔礼道歉。我也跟着哭，我说，大过年的你们咋回事啊？儿子跟我讲了原委，原来孩子这段时间一宿一宿的使劲儿哭，他们怎么也哄不好。媳妇的妈妈爸爸就把算命的找来了，说这个屋子是法轮工人住的房子，这个小孩不能在这住，说孩子的奶奶身上有功，抱过这个孩子，孩子受不了才哭的，让他们赶快搬家。孩子回到他们家后还是不停地哭，媳妇儿又抱怨我，把孩子哭又赖到我身上了。一家人忙着请算命的都花了1000多块钱了，这个年也没过好，竟是吵架了。儿子说完一再嘱咐我，妈，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他们现在就这么不讲理，你也别看孩子了，以后你就别去了。儿子走后，我非常冷静地找自己，这段时间因为被警察骚扰，自身空间场不干净，学法和发正念都跟不上，但是怎么会招来算命的呢？我意识到我以前看卦书还经常给人起名，这次想给孙子起名，媳妇不用，我才没做。我知道这块不符合法了，而且是不二法门呐，说明我脑子里还有以前的信息。修炼后虽然不弄了，但是没有严肃的对待和清除，这是邪恶利用潜在的执着在钻空子，挑起事端，不让众生得救啊。接着我又找出自身存在的很多问题，我并没有抱怨他们。已经到半夜12点了，我想先发正念吧。我发了一会儿正念，就感觉心一下跳到嗓子眼了，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待我清醒过来时，又是凌晨1点多了，脑袋挤到床头的空隙里往下耷拉着，应该是抽搐造成的。我知道此时由一个业力构成的我又死去了，师父又一次帮我还了命债，我从心里感恩师父。自从我走入修炼后，多次发生这样的事，也不知自己以前造了多少业，由业力构成的我已经死了好几次了，每一次都被师父又救活又救回来了。想想得法初期总是哭，我现在知道那是生命明白的一面，看到师父为我做了什么，感恩不尽呐。面对儿子家的事情，不管我有多少执着，都不是邪恶因素用来阻挡众生得救的借口，我还是不会放弃救他们的。这样一段时间后，我买一些东西就去儿子家一趟。一开始去，他们表情冷冷的，特别是正月里，他们桌子上摆着一桌好吃的，没有人说让我一下，因为他们不让我看孩子，我也不看。我送完东西，说两句关心的话，我就走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心里酸酸的。平时说别人对你不好，不动心，实际遇到了当别人给你冷脸的时候，那心动得很厉害，有时不自觉的眼泪顺着脸往下淌。我找找自己为啥这么不好受啊，我知道是面子心、虚荣心、自尊心，我的这些心平时就很重，以前能躲就躲，能绕就绕了，已经积攒的太多了。我知道修炼的时间这么紧，我不能养着这些心再拖下去了，我该去就去，积点是为了救他们。每次都买一些东西，因为他们都是不明真相的常人，救人得顺着他们的执着。渐渐的，我发现他们对我不那么冷了。到4、5月份的一天，我去他们家，媳妇儿妈说，小孩哭是因为孩子肚子疼，他们上医院抓了几副小药，小孩吃完就不哭了。至此，他们家解除了对我的禁令，也允许我抱孩子了。再后来，他们对我就非常欢迎了，我和他们之间已经没有间隔了。我看他们心情好的时候，我就适当的给他们讲一点真相。 现在媳妇的爸爸和妈妈对我非常客气，也很尊重我。过年把我找到他们家里，平时到他们家，媳妇妈告诉媳妇，中午你婆婆来，你一定要给做饭，因为她吃三顿饭。所以每次去只要到中午，媳妇悄悄地把饭做好就端上来。后来儿子媳妇去外地，我看媳妇妈一个人看孩子很辛苦，我就一周尽量多去几次，帮她多承担点。媳妇妈对我非常体谅，说尽量不占用我的时间，因为她知道我做的是正事。一次孙子发高烧，我就在孩子面前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。晚上我让媳妇的妈妈给孩子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她把师父讲法录音弄小声，一宿一宿地放。最近我也把他家供附体的危害告诉了他，他们暂时没送走，但我有愿望救他们，用大善的行为来感化他们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救度之中。对于这些乱世渊源渊怨结下的众生，我知道只有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，才能救了他们。我也时时记住师父关于善解的法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那到底说起来是谁的罪呢？要我说啊，谁的罪也不是。在宇宙成住坏灭的特性中，众生就会这样，那是因为宇宙的智慧不够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切生命善解，不管谁欠了谁的债，谁都别再要了，因为谁都有罪，大家都不去要那个债了，互相之间都在正法中用善报把它解决了，走向未来，这多美好，众生一定会喜欢，大家都会高兴，这就是我当初要做的。参加这次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交流法会，感到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太微小了，但是就是这种微小的变化，和以前的自己比，那不也是翻天地覆的变化吗？想想自己以前遇到这些事，还能活吗？是什么让弟子能化解这一切磨难呢？就是大法。是什么让弟子的胸怀在不断的变大，大到能容难容之事，能去以德报怨，只有大法。是大法挽救了弟子的一切，是大法给予了弟子的一切。弟子也只有听师父的话，记住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说的，修炼是修人心，修自己，当有了问题时，有了矛盾时，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，还能找自己向内看，这才是真修炼，才能不断的提高，才能走正修炼的路，才能走向圆满。师父在致南美法会的贺词中说，只有修好自己，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。谢谢伟大恩师的慈悲救度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导航，我们不言放弃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静心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全世界大法弟子大家好。值此第14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，先把修炼中的心得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异地同修被关押，我们配合营救。2016年年底，我弟一同修从看守所回来，说还有一个外地同修 B 在里面，情况不太乐观。由于长期不能学法练功，周围环境比较恶劣等因素，非法开庭时 B 违心地承认自己有罪，希望早点回家。我和同修 A 商议，既然同修在看守所里和 B 结缘，又让我们听到了这件事，一定不是偶然的。师父说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你的事就是他的事， 见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华盛顿D.C.法会讲法。我们想办法看看如何营救，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。因不认识 B 所在地区的同修，我和 A 迅速联系了 B 周边地区的同修，让他们帮忙打听 B 被非法关押的原因。反馈回来的信息说，不知道此人此事。我们开始联系 B 的父母，打听着村名，驱车前往。走着走着，不知往哪儿走了，脑子里闪出一念，找出租车司机。接着就看见一出租车司机在路边收拾后备箱，我上前询问，司机半闭着眼睛，非常详细地给我描述路线图。走到大约第六个路口，又不敢确定方向了，脑子里又闪出一念，去加油站。一看，旁边就是加油站，我的车还没进站，一辆三轮车加完油往外走。我忙问司机，某某村怎么走？司机就像等着我们似的，笑着说，跟我走吧，我就去那儿。一路上，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。辗转找到住在另一城市的毕父母家，老夫妇听我们说明来意，很抵触与我们配合。我们和毕的父亲说，不管怎么样，那是咱家的孩子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十几个人挤在一块儿，侧着身才能睡觉，您也一定于心不忍。考虑老人的承受能力，我们只说了毕在看守所里的部分情况。毕的父亲说，在里面待着吧，省得回来再出去发资料。毕的母亲也是同修，我们又和他交流，他含着泪告诉我们，毕刚被抓时，他们老两口数次坐车往返于两地，毕的父亲手里拿着宪法规定信仰自由的农村法律手册，挨个部门找，协党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互相推诿，可怜两位老人辛辛苦苦跑了四个多月，孩子一面没见着，也没有一个人肯为他们说话，老人实在是跑不起，跑不动了，心灰意冷，心寒至极。老人常絮叨一句话，没法啊。我们深深地理解，在这个世风日下，维权维钱的社会，老人的那份心酸无奈。看着身心交瘁，老泪纵横的二老，我们也很难过。我们和毕的母亲交流，营救家人同修，不管多难，不能放弃。师父慈悲众生，咱们得继续去讲真相要人。后来，我又辗转联系到毕所在地区的同修和毕父母所在地的同修，加上我弟同修一起，三弟同修整体配合，拉开了正邪大战的序幕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二，师父导航，勇往直前。我们和 B 所在地区小组的同修针对此事从法上做了交流，小组同修表示会努力配合发正念。同时了解到 B 的小组同修以前多次找过 B 的丈夫给他讲真相，为了让 B 早点出来， B 的丈夫给 B 请了律师做有罪辩护，希望法院能少判轻判。 B 的丈夫托关系找人投入了很多，近一年了却没有任何音讯。我弟一名八旬的同修决定和 B 的母亲一起再去要人， B 的母亲勉强同意了。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，到达关押 B 的城市，老年同修奔走于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、看守所、派出所等相关部门，大门口不让进，老年同修就给看门的讲真相，个别的做了三退，几个部门走下来，最后都没能进去。返回的路上，毕的母亲唉声叹气说，我就说不该来吧，我都来过多少次了，你看看让你进吗？谁搭理你啊？同修间也出现了微词，有的认为白费力没有用。我弟也有同修说，那是人家地区的事，咱地区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还有同修善意地劝我不要跨地区协调等等。沉思过后，我和同修 A 又一次去 B 的父母家，路上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，打着旋儿的打在车前玻璃上，雨刷快速的清扫，也看不清前面的路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就晴空万里了，前一步后一步间 漫天飞舞的雪像从中间齐刷刷的一刀切开了似的，再走一段路又是暴雪迎面的场景，然后又是从上到下一刀切开，前进一步万里无云，后退一步满天飞雪。我当时悟到是师父点化，只能往前走，不能后退，不管前面的路多难，一定会柳暗花明。见到毕的父母，二老说，这么老远不用来了，没有用啊。我们嘘寒问暖，表示了对老人身体的关心，对老人的理解。师父要求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，因我是上班族，所以我想下午上班前赶回去，尽量不请假。同修 A 觉得来一次不容易，还在和 B 的父母说着。我一看都到上班时间了，就起了急躁心，说话声音也不对了，脸色也不好看了。同修 A 没有一丝怨言，默默地和我往回赶。下午3:30到家，我赶紧打电话请假。同事说，领导不在家，班上没什么事，你不用过来了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师父在帮我看着呢。我很内疚，想想同修 A 60多岁的人了，放下家里的事，为了我工作时间方便，随叫随到。我为自己的人心浮动感到愧疚。接下来，我们委托当地律师去会见 B 同修。开始时，我们给 B 抄写了一些师父的讲法，请律师捎进去。律师大为恼火，说，我不能为了1000元的会见费丢了自己的工作。后来我们和律师达成协议，捎进去6个字，坚定、正念、否定。虽然我们给律师讲了真相，做了3退，但目前律师还不能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。律师会见回来后，我们给律师留下了一些从法律角度阐述信仰合法、迫害有罪的真相资料，希望他能明真相，有个美好的未来。我们在和律师接触的过程中，每次都会给他不同内容的真相资料，包括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精彩辩护词。我们善意地告诉他，好好看，你的善念、善行、善举定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好运。又一次委托律师会见，律师拿着我们为 B 准备的师父讲法，二话没说就去了看守所。这次会见的人比较多，原计划上午的会见只好改成下午了。可是下午我还没请假呢，我的心刚要急，一下子想起来，不能动心，一切有师父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我不可能再上当了。下午4点回到家中，拿起电话请假，班上说，啥事儿没有，你去逛街吧。我眼眶一热，双手合十，有师父真好，修炼真幸福。几次会见后，同修毕在看守所里的正念越来越强。这时律师打来电话说，法院方面怀疑 B 的转变与他有关，律师表示了自己的担忧。恰逢此时看到明慧网的交流文章，与律师接触中展现大法弟子的胸怀，其中这样写道，我会考虑他们的安全，在我的角度，哪怕是自己同修的案子拖一拖，哪怕是少接见狱中同修一次，都希望他们保持好心态，做好心理调整，再开始下一步，不愿他们有损失，也不愿他们路途折腾奔波，这样才能更有效率，更互相信赖。安全问题是师父一再提醒大陆大法弟子的，同样包括有正念的众生，哪怕是我们的事耽误一些，都不愿让律师冒太大的风险。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，一路提醒，一路点化，一路导航。我拿起电话，真诚地和律师说，虽然我们12分的想去会见，但是如果对你的工作和生活哪怕是有一丝一毫的影响，我们宁可不见。电话那头律师怔住了，然后和我约定了会见时间。会见完毕，我赶紧向律师打听同修在里面的情况。忽然我意识到一个问题，我看似为律师着想，为律师的人身安全着想，那律师出来后，我为什么满脑子都是同修怎么样了呢？为什么没有先问问律师，你没事吧？看守所没有为难你吧？我悟到，一个生命要做到无私无我，完全为他的境界，不是学样学来的，那是修炼者法中升华的体现，是一个生命同化了大法后，法的威力所为。腊月28那天，我们大约是第6次驱车去 B 的父母家。那天雨雪交加，前一天夜里的积雪还没有化，路面锃亮。 同修 A 因不会开车，没有考虑路况，指引我走了一条非常险陡的盘山路。我开车技术也不太强，面对大上坡、大下坡、急转弯，我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，求师傅加持。二档的速度，脚一直踩在刹车上。我感觉双脚有些发麻，大腿僵硬，全身肌肉紧绷。大约走了半小时，好不容易看见平坦的路了。毕父母见到我们，非常吃惊。我们再次说明，我们和毕素不相识，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是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。我们得一起努力，让我们的家人回家。毕的父亲非常感动，说，这年头，只有法轮大法弟子才能做得到啊。下午，我和同修 A 驱车返程，雪还在下着。傍晚我们快到家时，本应该是夕阳西下的晚景，却出现了艳阳高照的场景。我一下子想到了师父的法，天清体透乾坤正，照节已过昼与明，见红银节后。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往前走，不放弃。三，整体配合同修回家。毕的母亲开始给看守所所长打电话讲真相，虽然遭到训斥责骂，但我们一直沟通交流，互相鼓励，不断从法中归正。我弟同修又配合给负责此事的法官打电话讲真相，法官一开始态度恶劣，打官腔，说官话，不让同修说话。在同修们慈悲善念救人的能量场下，在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心下，法官的态度开始改变。有一次非常认真耐心地听同修讲了六七分钟真相后，说我会促成近期再开一次庭。二月中旬，在毕所在地区的法院一审二次开庭，庭外毕的父母所在地区，我弟毕所在地区有很多同修来声援，前去近距离发正念。庭审现场，法官让毕认个错，马上可以和年迈的父母回家。毕的丈夫给请的不明真相的律师也在一旁帮着法官说话。毕不被一切所动，通过和结缘同修的切磋交流，通过律师一次次带给他师父讲法的正念加持，这回在庭上，毕堂堂正正义正言辞地说，信仰自由，信仰法轮功无罪。无论法官怎样诱导毕认错，毕就是坚定正念，全盘否定。休庭后，三弟同修交流并达成共识，不能放松，整体配合邮寄真相信，打真相电话，发正念，近距离发正念。我弟同修再一次给刑庭庭长打电话，庭长说让他们别再寄信了，别再打电话了。同修悟道，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受不了了。几天后，毕堂堂正正地由家人接回家，解体了邪恶欲非法判毕一年零六个月的阴谋。当看到毕走出看守所的刹那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毕没有和我们说话，因为他不认识我们。我心里就是一个念头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毕回家后，我们又一次去毕的父母家，见到毕的父亲，我说，大叔，法轮大法好。大叔眼睛眯成一条缝，憨憨地笑着说，真善人好呢。那是一个生命见证了师父伟大大法神迹后发自内心的感叹。
这期的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